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戏剧性的新议长选举已经结束。新一届国会亦都随之正式宣誓就职。以微弱多数领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未来两年在推进各项立法议程时，预计将会遇到民主党人的强而有力的挑战。不过对共和党人来讲，计划针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强硬立法措施可能会成为能够赢得到民主党人支持的为数不多的亮点。在经历了15轮的表决之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星期六1月7号凌晨当选为第118届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选之后，在院会致辞时保证，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将会以强硬的态度应对来自北京的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我们将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中国问题专责委员会，调查应该如何将几十万个流失到中国的工作职位带回来，然后我们会赢得到这一场与中国的经济竞争。麦卡锡说，麦卡锡在国会中期选举去年底尘埃落定之后，就宣布会成立这个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称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并指派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为首位的主席。台湾国防部星期一1月9号表示，在截至到上午6点钟的过去24个钟头里面，军方一共侦查到中国军机57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8架次越过海峡中线以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另外还有4艘军舰在附近活动。台湾国防部称，国军运用任务机、舰艇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对。较早前，中国军方称东部战区星期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实施了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重点演练对陆打击、对海突击等内容。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教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次的演习旨在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坚决反击外部势力、台独分裂势力勾连挑衅行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1月9号展开对七国集团各个成员国的访问，预定星期五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岸田文雄在这个星期的访问中将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协调行动、确保经济安全与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日本传媒报道说，岸田文雄在访问伦敦期间预计会与英国领导人签署一项法律框架协议，允许两国军队对彼此国家的访问。在出发之前，岸田文雄星期日说，我们将会与美国讨论深化双边同盟关系，以及如何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岸田文雄政府此前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允许日本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并将中国定位为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新的安保战略将会帮助日本缩细与中国在导弹能力方面越来越大的差距，来到压制北京的军事侵略行动，尤其是针对台湾可能发动的战争。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星期日表示，中国不会将辉瑞公司的 Paxlovid 纳入它的基本医疗保险计划涵盖的药物清单的更新，因为美国公司对新冠药物的报价很高。这一款新冠抗病毒药物目前已经纳入该国广泛的医保计划。监管机构在去年3月份随着疫情增加采取了临时性的措施，但是当局最近几日与辉瑞公司进行谈判，也都决定是否将它列入他们每年更新的最新版本的名单目录中。列入名单就意味着一种药物可以通过国家医保计划获得，那将会增加销量，但前提是制造商必须降低价格。在过去几轮的谈判中，制药商在同官员谈判之后将药价降低高达 62%。随住一种更具传染性的奥密克戎亚变异株在全球造成感染激增，更多的国家开始强化入境防疫措施，保护本国民众免受中国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疫情海啸的影响。彭博社星期日报道，匈牙利加入欧洲国家的行列，将会要求源自中国的入境者提交检测阴性证明。德国则建议国民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同时包括比利时、瑞典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宣布对源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新的要求。欧盟上个礼拜三强烈建议成员国要求进行登机之前新冠病毒检测，飞行期间戴口罩，并敦促检测污水。欧盟试图在防疫上采取统一的政策。此前欧盟国家当中的三个主要旅游热点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英国都对源自中国的旅行者提出进行检测及其他要求。葡萄牙新的检测要求从1月8号起实施。此外，往返中国的旅客必须在飞行期间戴口罩。在经历了近三年的严厉，有时是毫无人道的清零防疫封控之后，尽管疫情反扑在中国全国各地肆虐，中国1月8号仲是取消疫情边境管控以及费用高昂最长可以达到三个礼拜的入境隔离。中港之间则启动首阶段的免隔离通关，每日开放两地各60,000人过境。中国和香港通关的首日，大批三年来首次得以通关的两地民众在关口排起长龙，尤其是更多的香港人通关进入深圳。中国星期日亦都恢复了对中国居民的护照和旅游签证签发。美联社星期日援引一位从落马洲入关回家看望三年未见太太的香港人的话讲，他急于回家。香港去年曾经遭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与中国大陆的陆地和海上关口多数情况下被关闭了近三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港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民间团体指或者会因为春运及大陆疫情严峻，南下人流疏落。香港与中国大陆星期日首阶段开放免检疫通关，直至到晚上八点钟为止，超过92,000人次过关。撇除了机场其余六个海陆口岸，超过48,000人次出入境，当中超过72%，亦即35,000多人次出境往中国大陆。入境香港只有13,000多人次，两者相差超过1.6倍。有关注水货客问题的民间团体估计，首阶段通关陆客人流疏落可能受到大陆春运同期展开影响，担心农历新年过后水货客的逼爆问题可能会死灰复燃。有商界组织分析，通关可以吸引大陆客重临香港的热潮不似预期，可能由于入境香港需要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大陆疫情严峻下可以出境香港的旅客暂时不会太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星期日即是1月8号开始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由香港北上中国大陆的人士无需隔离，但是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必须持有两地政府认可的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网上预约。每日三个陆路口岸，包括深圳湾、文锦道和落马洲的过关名额大约是50,000人，其余港澳码头、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四个海空口岸的旅客就没有明确的人数限制，但是考虑这些途径本身的载客能力，估计每日大约10,000人次，七个口岸合共南下北上各60,000人， 估计每个月大约有180万中国大陆旅客到香港。开放通关的第一日，香港多个陆路口岸逼满北上中国大陆的人潮，但是南下香港的大陆旅客就人流疏落。据香港入境处临时统计数字显示，截至到星期日晚上八点，七个海陆空口岸超过92000人次过关。香港国际机场的出入境人次是43855人，当中22031人入境，21824人出境，由机场出入境的旅客人次差不多。机场以外其余六个口岸有48364人次出入境，当中 72.4% 超过35000人次出境往中国大陆，入境香港只有13336人次，两者相差超过 1.6 倍，而南下北上的旅客都未用尽每日的过关名额。首阶段通关的三个陆路口岸，以暂时唯一有铁路贯通的落马洲口岸，出入境人流最多，合共21484人次，当中大部分旅客是出境，有16697人，入境就只有4787人。通关的首班港铁列车星期日朝头早6:06左右抵达落马洲口岸车站，大批旅客蜂拥落车，准备过关前往中国大陆。乘搭头班车的香港新移民张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心情好激动，因为已经两年几没见过住在广东省的太太，迫不及待想回屋企见太太。
选择这么早啊？为什么选择头班车？
因为迫不及待的想快点回到家乡了。
是三年没回去了吗？
两年，已经回中途回过一次。好的。
喺边度过嚟啊？唔该。
喺观塘，唔该。
要几耐啊？嚟呢度？
半个钟啊，我搭的过嚟。
咁就点啊？坐到呢个头班车过嚟。
心情
好激动咯，同大家心情一样嘅。
点解咁激动啊？讲嚟听下。
因为我已经两年未见过老婆啦，想快啲翻去见。
老家在桂林的香港市民廖小姐亦都是星期日搭头班车到落马洲口岸过关。廖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屋企人在不同时段全部确诊，好彩屋企有足够的药物，距离医院亦都很近，确诊都没有大碍。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呢就离医院就很近，都方便的，各方面都算好的。是啊，就不像有些说有啲鄉下即係攞唔到藥啊！我哋嗰邊暫時好似冇呢啲咁嘅感覺咯。即係嗰啲大城市我哋都唔知道，我哋鄉鎮嗰啲地方好似仲可以。
廖小姐表示冇帶太多嘢翻屋企，只係帶父親需要嘅關節痛藥物。
係老豆本身係年紀大，關節痛嘛，就係定期都有寄嘅。但係呢次順便帶啲手信叫屋企人帶翻去，咪順便帶咯。少少啫嘛。
廖小姐又表示，几年都冇经落马洲支线翻大陆老家，佢形容通关嘅第一日感觉又熟悉又陌生。
开心咯，即系兴奋咯，几年都冇行过呢条线，真系有熟悉又陌生嘅感觉咯，系啊，即系几兴奋嘅。
老家在宁波，年约40多岁的香港市民 Chulisa 赶在星期日通关第一日回家乡，她眼泛泪光咁样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心情好激动，
好开心，好开心，即系好激动啊！即系可以见到我咁多年冇见过老豆阿妈，我因为我爸爸咧，佢身体唔舒服，做咗肠，生咗肠癌咧，都翻唔到去啊！咁而家可以翻去探佢，真系好开心啊！
Chulisa 又表示不担心中国大陆的防疫政策在短期内由坚持清零变成全部开放，回家乡会受感染，因为他在香港已经打了三针新冠疫苗，亦都确诊过一次。他又表示这次回家乡宁波会在深圳转搭高铁，带了很多手信，包括衣服和奶粉等等。
我带很多带些衫啊，带些奶粉啊，因为我老豆佢做咗肠癌咧，佢就身体唔系咁好，即系希望佢就食咗嗰啲香港嗰啲奶粉咧，就身体好啲咁样咯。
连接深圳地铁四号线的落马洲口岸，星期日通关第一日的清晨头班车，出境大厅已经逼满过关的人潮，但是入境大堂头班车就人流疏落，可以用水静鹅飞来到去形容。在深圳搭头班车到香港的内地居民李小姐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通关第一日心情好激动，成晚都瞓唔着。
今日通关啊嘛，八号咪今日通关，大家都系好激动咯。
有咩心情啊？
一晚都瞓唔着咯，激动咯，激动咯。
李小姐表示，有亲人在香港已经一两年没见面，除了探望屋企人，这次来香港也有很多事情想做。
很多东西想做，好久朋友好久都不见了，都很挂住大家。还有香港的美食啊，好挂住。
特首李家超星期日朝头早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到落马洲口岸视察通关首日的情况。李家超表示，会在稳妥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密切注意形势，目标是向全面通关迈进，希望越早越好，不过要视乎实际运作的情况、整体过关的配合和秩序，和香港深圳两地政府怎样互相配合，和何时做什么阶段的工作。有记者问及会不会担心水货客问题死灰复燃，李家超回应表示，会在这方面多加留意，有关部门已经部署好处理阻街、交通和秩序等问题，他希望管理好整件事情，正面地朝向全面复常推进。2012年成立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恢复通关首日，上水区的药房和以往水货客密集的地点，星期日的人流都没有很挤迫，他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国大陆今年的春运比中港通关早一日在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7号展开。据以往封关前的经验，从事水货活动的大陆人士会在春运期间先回家乡，他认为水货客问题会不会死灰复燃，要观察农历新年过后的情况。
咁所以我哋其实係反而係会留意返可能喺农历年过后嗰个情况会系点，因为其实而家譬如话上水去见到有好多一啲係暂即係啲短暂嘅租嘅一啲铺头，咁可能係变咗喺啲买一啲莲花或者买啲日用品，不过係短暂租嘅，咁呢啲铺头喺个租日期满咗之后咁会变返做啲咩呢，咁其实我哋都较为忧虑係有好大机会係变返做啲药妆嗰啲咁嘅嘢。
梁金成表示，香港海关在通关之前已经表明会密切注意水货客问题，他欢迎海关重新启动限制水货客的黑名单系统，希望通关之后上水区仍然保持过往接近三年的宁静。
我们现在是很欢迎海关那边，香港海关说已经重新启动了那个水货客黑名单的这个系统了，那就说可以阻截一些在名单上面曾经是做过从事过水货的一些的中国大陆人士入境。咁其实相对地我哋都好希望，因为我哋都知道唔係淨係中国大陆嗰啲人从事呢样嘢㗎嘛，咁其实有啲有香港人做呢样嘢㗎嘛。咁譬如话可唔可以两地同时间地去做呢样嘢呢，譬如话香港就可能係堵截一啲中国嘅水货客，而深圳嗰邊嘅海關係可以堵截一啲由香港上去嘅水貨客咧，咁變咗兩邊一齊去做呢個打擊，咁我希望會個改善度再更大啦。咁當然，正如頭先我講，而家石湖墟暫時仲係好寧靜，好適宜人居住，咁但係未來可能半年后个情况会系点咧？咁我谂我哋都会系继续会持续去做观察咯。
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通关可以吸引陆客重临香港嘅热潮不似预期，可能由于入境香港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大陆疫情严峻之下，可以出入境香港嘅旅客暂时唔会太多。 任伟豪又表示，中国大陆星期日开始放宽国民出境旅游的限制，很多中产或者以上的大陆旅客首选到欧洲或者日本旅游购物，而到香港的大陆旅客主要是中低收入的人士，而这群人在疫情下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大，以致入境香港的大陆旅客不多。
咁可能喺個經濟衰退上面咧，中低層嘅人士咧就真係首當其衝受到好大嘅嗰個影響，就以致到佢哋即手頭上都未必有好有足夠嘅金錢咧去進行一啲旅行嘅活動，即係佢哋都好多時都睇定啲先，或者甚至乎係即口袋裡面都冇乜錢剩，咁以致到香港咧就即係嗰個南下嗰、那個旅遊啊嗰、那個意欲咧就冇咁大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12月7号放弃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在疫情海啸冲击之下的官方死亡人数停留在5000多宗。然而美国之音拿得到的实地视频资料、卫星图像和搜索数据似乎都显示出中国疫情黑洞之下的冰山一角。专家预计大部分城市太平间处理的死亡人数将会是平时的2-3倍，不单止是北上广等大城市，有2-3-4线城市的逝者家属和公民都透露，当地的火葬场亦都人满为患，医院超负荷运作，用死亡证明作假去推责，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度自欺欺人。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在有118万人口的江苏省泰兴市，当地居民透露，由于尸体数量飙升，位于文昌西路的泰兴殡仪馆开启了7-8个火化炉，一日能够焚烧上超过100具的尸体。泰兴老家的乡亲、岳父母的连接感染的陈军心情沉重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舅父12月26号、27号被发现感染了新冠之后就已经是重症了，29号病逝，遗体在屋企停留了4日才送到去泰兴殡仪馆得以火化。死亡人数可以说是永远是一个谜来的，被死得无缘无故，连数字现在都不是了。陈军回忆说，二舅呼吸不畅，活活将自己整死了，大白肺，当地红桥医院当时拒绝写明因新冠肺炎造成死亡。中国卫健委12月25号宣布停止公布每日染疫人数和死亡人数。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疫情的数据，上年12月至今，它公布了1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根据中国当局临时变更的死亡标准，只有病毒导致的肺炎及呼吸衰竭才会被归类为死于新冠死亡病例。在今年1月2号，陈军的舅父的遗体就被送到火葬场，现场忙得和做核酸排队一样，家属朝头早5点就抵达排队拿号码88号，到了9点半才出来排到第116位。陈军透露，火葬场的队伍排成 S 字形的，尸体都未有专车去接送，拿个担架往上一抬，抬住往前走，大厅里面乱得乱七八糟，地上有20-30具尸体，有一家人3点多就到了火葬场，8点半才将骨灰拿走。医院说，我们不敢写新冠，写新冠的话我们要革职的。全程参与救治和奔丧的亲属都这样对他是这样说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里自欺欺人。陈军在这里想到了，感冒不会死人的，每个人都在关心我的家人到底是怎样去世的呢，还有究竟是什么造成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和死亡飙升呢？ 從藥品管制再到疫苗無效，其中又有幾多人為釀成的冤魂嚟呢？中國政府新標準下的死亡證明，在他看來就是在度掩蓋緊真相，特別是開具證明的主管官員都嘴裏面透露出嘅嚟嘅信息，就是一條命都不值錢嘅，但冇咗份工就慘啦，同時國家仲要賠償添，死咗不如一條寵物狗，太過悲哀啦！我哋就咁樣被死得不明不白，呢個係被死亡。陳君話：據泰興市嘅宣保殯儀館工作人員透露，該機構嘅工作量已經達到疫情之前嘅兩三倍，11個工作人員連續11晚，從晚上12點鐘一直工作到中午，甚至係下晝兩三點，唔知道乜嘢時候係一個盡頭，工作人員嘅生命已經開始出現問題啦。每日去燒100多具嘅屍體，呢個數字差唔多啦。前輩話從未見過咁樣嘅情況，咁樣高強度工作，機器都受唔住啦。一位因為安全原因唔願意公布姓名嘅天津公民 Z 先生，同樣滿懷疑慮同埋悲憤。佢對美國之音話：唔單止京津冀地區，就連地處太興安嶺南邊向松嫩平原過渡地帶嘅偏遠家鄉，都幾乎無人幸免，並冇開放嘅時候全員核酸密集接觸都冇事。點解一開放之後一下子就爆發成咁樣呢？12月5號有朋友喺張家口就全家都感染曬啦。Z 先生懷疑，如果是没有早爆发的话，突然之间全国大范围连这么小一个小小的农村都全部感染了，解释不到的，消息不透明，各方隐瞒，造成大众的猜测，谎言特别多。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理事会理事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对美国之音指出，传播能力明顯提高的病毒變種的出現，特別是在2021年的德爾塔和2022年的奧密克戎，使到中國以來的清零政策在2021年底就難以維繫，到了2022年的年尾已經變得不可能了。艾布賴特說，台灣、新加坡、南韓、日本、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採取了正確的抗疫政策，中國堅持清零失敗，代價高昂，接住落嚟仲會有更多嘅災難性嘅後果，我只係一種悲憤，一諗到父親就冇啦，永久地離開啦。Z 先生嘆息道，佢嘅父親喺12月17號左右開始發燒，血氧飽和度降低，25號送到天津醫院掛急診，29號就逝世後火化，父親被驗血照 CT， 醫院話係腎同埋胸肺功能衰竭，Z 先生目睹急症室一宿就抬出四具80岁以上的老人家的尸体，肯定是因为新冠的，医生亦都明确地讲过是因为新冠引起的三个方面的衰竭，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这个造成的，都有很大的怨气，没有急救，急症室非常紧张，有些医生直接跟我讲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医生，他想不通，入了冬季节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季节，这个季节怎能够开放的呢？或者提前半年，或者是延后半年呢？ Z 先生在天津市第三殡仪馆为80岁以上的老父守灵，他透露这里以前每日平均火化大约40具的遗体，如今可以烧到去200多具，烧一具尸体从40多分钟到一个多钟头不等。它是新成立的，较其他两个火葬场是人家的一半左右，12月12号之后每日往后增加到20号左右就每日200多具了，不要间断到现在非常繁忙，负责我们的师傅早上6点多就睡觉，9点之后又马上回到我爸爸这里，整间院舍都是车都是人。殡仪馆的朋友说，天津这个时期死亡10万是少的了，12号左右到现在高峰期还要再等等。他说在1000公里之外的吉林省 通化市中心医院。中国维权律师徐木清说，自己父亲病房的两个主治的医生都感染了病毒，病患之间亦都互相传染，医生话俾我哋听系大白肺，根本就救唔到噶啦。佢嘅父亲十二月中旬就入院后染疫，喺圣诞节逝世之后被送往通化呢一座四线城市嘅火葬场，嗰度同样人山人海，到处都爆满。我爸爸系非常清醒噶，求生意志非常之强，嗰阵时仲同我哋商量送到去长春嘅医院。但大城市医院根本就入唔到去，我爸爸同我讲：我唔得啦，我听咗之后都好痛苦，我好希望我能够救到佢，但系我救唔到佢。徐木清观察话，继核酸同埋疫苗嘅盛世之后，中国各地迎嚟咗火葬盛世，但政府只考虑快速过风，阴阳尽阳，该死的早死，有抗体就早啲干活。将经济回复翻起嚟，以后有钱就出去打台湾、打美国。殡葬业嘅盛世对于国家系大好事，大大减轻财政负担，对于我哋每个人嘅家庭系一件非常悲伤嘅事。佢话呢种开放嘅摆烂非常令人措手不及。十二月底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中南医院、协和医院等地走访的拍摄的武昌区居民王女士，再次体会了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的恐惧。她在医院里面留住很痛苦，病人大张嘴，空气散播着死亡的气味，没有床位，没有氧气樽，去医院有用吗？打得就是消炎药啫。她还从殡葬业工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武昌殡仪馆八个火化炉24个钟头都不停地运作，一日烧成100多具尸体，从10号到而家成2-3千具都有了，真是好恐怖的，完全回到3年前的起点。3年前就死得不明不白，而家就死得仲是不明不白，灾难一直在重演，悲剧从未停止过。中国1月8号将会重新开放国民出境。王女士提醒话，病毒的源头一日都没有追溯清楚，中国人最好就不要大规模涌出国门，对世界亦都是一个交代。截至到发稿前，上述殡仪馆和医院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美国之音通过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获得到的卫星图像显示，12月尾中国部分城市殡仪馆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从谷歌地图公布的图片数据库来看，广州番禺区殡仪馆和番阳殡仪区的车流量过去5-10年来从未好像上个月一样那么挤塞，但由于全国范围内的清晰数据有限，目前没办法就殡仪馆的整体趋势得出结论。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卫星图片专家尼克汉森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蒐集更多图像可以看得出，12月初以来部分殡仪馆附近车辆变得很多，其他活动亦都有所增加，有些殡仪馆比其他地方变化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地点看到的白色车辆似乎是灵车、公共汽车和房车，可能是用于葬礼和接送亲属往返墓地。看到这些图像，我一点都不惊讶。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对美国之音说，四月之前中国整体死亡人数有可能高过160万，鉴于很多老年人生活在卫生系统较薄弱的农村，死亡率可能高过城市地区。他推测北京的死亡人数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攀升，死亡率在感染率上升后通常需要3-4个礼拜才能够达到峰值。按照香港去年春天的死亡率，拥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每个月将会新增17000人死亡，而通常情况之下每个月的死亡人数大约只有10000人。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是类似的，太平间将不得不处理几乎是平时2-3倍的死亡人数，即使不计算因医疗系统崩溃而导致的过多死亡，并且预计会日出。王志环说，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主任克里斯托弗·麦里亦都预计，2023年中国将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但疫情高峰的确切时间很难去评估，因为官方报告的病例、入院和死亡数据似乎根本就是不准确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星期三敦促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信息的发布要更加透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称，中国始终及时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中国的疫情形势是可控的。麦里对美国之音说，在信息封锁情况之下，监测火葬场作为独立追踪中国新冠死亡的方法好有意义，未来可以对大量火葬场进行高分辨率的监控，以及进行深入的研究来建立火葬场的基线图像。根据百度搜索的指数，中国网民对于阳性的搜索量在12月中旬达到峰值，殡仪馆火葬场的搜索量则在一个两个礼拜之后达到高峰。中国作家范追在微博上记叙到，父亲村里面家家户户都阳了，一片死寂。2022年的跨年夜，他在医院陪伴着重症的母亲，导管从鼻腔、口腔地插入，直到胃部和气管，每一口呼吸都能够听到回声，任何咳嗽、反胃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还会引发窒息。范追写道，还有更多人死了就死了，不会有讣告的，不会有除了家属之外的人挂念在心上的，这个数字有多少呢？不知道，只是现在连火葬场都有了黄牛党。这滔天洪水一样的疫情，铺天盖地的死亡阴影，事情何至于此呢？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提出一系列未解的谜题，为什么医生会这么担心为老年人接种疫苗？因为担心没有记录的并发症。中国几时才能够建立更好的临床试验和药品监管能力呢？为什么中国压根儿都没有为重新开放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呢？他认为中国政府手头有很多的救人选择的，包括培训医生治疗新冠重症并增加深切治疗部的容量，提高 Paxlovid 或其他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保障退烧药和基本药物的产品供应链。然而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这样的打算，这些都是不容易实施的。每一宗死亡都在死者社交网络掀起一场海啸，中国任由无数无意义的可预防的死亡去蔓延，基本上从内部摧毁自己的社会结构。美国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大众可以就某个人枉死去提出诉讼。1月7号开始的春运预计将会迎来20亿人次的大迁徙，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埋加埋一齐，对于可能在农历新年期间来袭的第二轮死亡浪潮，丁亮认为中国目前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去迅速行动。他敦促中国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地分享数据，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可以藉此更快地评估应对的措施，还应该立即允许入口适应奥密克戎的新疫苗，包括接受西方随手可得的捐赠和援助。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但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他说这个真是可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尽管疫情已经近爆炸式地增长，但中国仍然一再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疫苗。彭博新闻社在星期五1月6号报道说，由于担心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及其对经济的冲击，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卷土重来，美国已经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向中国提供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等援助，但是中国一直以来都 不愿意去接受。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上个月放宽新冠防疫管制以来，中国的感染病例突然之间大幅上升，引发有关潜在的人道危机，以及是否会催生新的传染性和致病力更加强的毒株等一系列的担忧。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最近几个礼拜以来加大说服中国的努力，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双方继续通过卫生渠道进行对话，然而中国官员每次都坚定地回应说，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不需要援助。为了避免中国在接受外援方面的政治敏感性，报道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几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美国官员甚至还提出了以间接的方式去供应疫苗，但是有关官员并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供了新冠疫苗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五说，他们公开地表示他们很感激这个提议，但他们现在不需要，当然我们会继续和他们去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和德国的疫苗目前被公认为是全球最好的新冠疫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够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大幅去降低感染和死亡率，尽快恢复正常，除了群体免疫力强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国家先进的疫苗，其中包括了已经被几十个国家接受的突破性mRNA 技术生产的疫苗，但中国政府一直以中国疫苗可以满足到需求为由婉言相拒。中国政府星期五再次表示，中国本身的疫苗和医疗物资总体供应充足，疫情形势可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美国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疫苗等先进的技术和其他帮助的问题时说，目前中国已经有13款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或者获准紧急地使用，能够满足到应接进接的需求。有关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西方疫苗的报道最近不断见诸于各间的传媒，中国网民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网民就指外交部的回应极不负责任，有些网民就呼吁政府mRNA 疫苗应该尽快引入，亦都有网民指责当局的做法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彭博新闻社星期五的报道表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的力度超过了以往了解的程度。去年12月11号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在河北廊坊与中国副外长谢峰举行会晤。这次会晤被普遍认为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做准备，但是彭博社报道说，两位美国官员在这次访问中还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疫苗的建议。此外，美国还通过公共卫生官员和中介机构等渠道向中国提出类似的请求。除了美国之外，德国亦都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德国的 BioNTech 公司过去两年多以来一直都努力争取获得到在中国销售它采用 mRNA 技术生产的疫苗，而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未批准使用该技术的疫苗。德国总理绍尔兹去年11月访问中国时在北京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将会加快德国BioNTech 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的审批程序。德国驻华大使傅容上个月底在一则推文中说，绍尔兹和习近平的会晤为在华德国公民使用 BioNTech 疫苗以及在德国中国公民使用 Sinovac 疫苗进行接种铺平道路。他说双方在商讨最后的细节问题，以便未来几个礼拜内可以提供第一针。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曾经在很长的时间之内以感染、死亡率、 復工率等一系列的數據，去說明中國在應對全球疫情大爆發方面所體現出的制度優越性。在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伊始，中國迅速傾舉國之力投入疫苗開發，在滅活疫苗、重組基因工程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 mRNA 核酸疫苗以及減毒流感病毒疫苗載體製成的疫苗等五條技術路線同步展開，並逐步步入一期的試驗之際。美國當時公布一種核酸疫苗的臨床一期試驗，中國是第一個進入二期的試驗的國家。當時包括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長科特·戈特利布在內的政府官員和專家都警告說，第一個到達終點的國家將會首先恢復它的經濟和全球影響力。戈特利布撰文說，他擔心存在中國可能率先研製出疫苗的風險。在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台製作的一個短片中，中美疫苗開發被描繪成孫悟空和美國漫畫中的超級英雄美國隊長之間的大 PK。 當時中國信心滿滿，短片冠以醒目的標題，中美疫苗邊個強邊個就是新冠肺炎的終結者。中國的制度優勢在於中央政府可以組織集中全國的科技力量去攻關，共同協作完成。一位中國著名的病毒學家在2020年4月份寫給美國之音一封電子郵件中，預計美國將會落後於中國。時隔兩年多之後，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大多數公共衛生專家來說，美國的疫苗明顯優勝於中國疫苗。中國到目前為止尚未進口西方國家的先進疫苗，令到國際輿論和很多公共衛生專家大為不解，被認為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中國拒絕這樣做去進口疫苗和科學無關的，完全是出於政治。美國喬治城大學奧尼爾全球衛生法教授勞倫斯·高斯廷說，中國只是不想承認它的疫苗沒有西方那麼有效。高斯廷同時兼任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公共衛生法暨人權協調中心主任，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中國明知做法就是要接受西方疫苗，特別是 mRNA 疫苗，他們比中國的疫苗更加有效。美國布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尼佛·魯佐說，他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拒絕入口 mRNA 疫苗呢？這個沒有明確的公共衛生理由的。魯佐在一份電子郵件中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長期以來習近平政府關於新冠病毒的宣傳一直都強調，他的成功是中國獨特政治制度的結果，因此人為地限制了獲得外部疫苗的機會。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研究主任白明對彭博新聞社說，中國從來都不缺乏 mRNA 疫苗，上海復星醫藥集團有限公司近三年前就得到 BioNTech 的生產許可證，並且在去年5月宣布擬與德國 BioNTech 投資設立合資公司，來到實現 mRNA 新冠疫苗產品的本地化生產和商業化，但是至今尚未獲得到監管的批准。此外，中國自己的 mRNA 疫苗早在2020年6月就已經獲批啟動臨床試驗，而且亦都已經有兩款的國產新冠 mRNA 疫苗在海外獲緊急使用授權，但在國內仲尚未有 mRNA 疫苗獲批。中國的兩間疫苗生產廠商瑞科生物最近宣布，在與輝瑞 mRNA 疫苗的頭對頭試驗中，它的新冠疫苗作為加強針效果並不比輝瑞 mRNA 疫苗差。該公司在上個月的一篇新聞稿中說，它們在菲律賓的二期聚冠加強臨床試驗研究結果顯示， 佢嘅疫苗嘅聚冠加强有道嘅針對奧密克戎变异株 BF.7 同埋 BA.2.75 中和抗体水平均显著优于 mRNA 疫苗组。此前另一间中国国产疫苗企业神州细胞在去年11月份亦都做了类似的临床试验，并宣布已经进行阿联酋三期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临床试验，与 mRNA 疫苗头对头比较的其中分析，并取得积极的结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PR 12月30号就中国国产新冠疫苗有效性究竟怎样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报道，说针对中国疫苗有很多的错误的信息，在我听讲的中国疫苗效果不好这个是真的吗的一个问题上，报道援引了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高本恩教授的话，报道说不是的，这个不是真的。高教授和他的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疫苗为60岁以下的成年人提供的重症防护力和 mRNA 疫苗一样。而耶鲁大学全球健康研究员陈希对 NPR 说，尽管中国的科兴和国药两款疫苗都已经获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但是美国的一些传媒报道仍然质疑这些疫苗的功效的。中国有学者称，储存条件是中国不愿意入口美国疫苗的一个现实的原因。美国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所要求的储存条件很高的，辉瑞疫苗在摄氏2度到摄氏8度只可以储存5日，中国的冷冻设施无办法适应大规模部署它的疫苗，而国产疫苗的冷藏要求不高，同埋其他已经广泛使用的疫苗的储存要求基本相同。中国虽然拒绝接受疫苗，但亦都有迹象咁显示，中国似乎并非完全拒绝美国嘅抗病毒技术。莫德纳同埋辉瑞嘅疫苗虽然遭拒，但系却批准辉瑞嘅抗病毒药物奈马特韦利托那韦片。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话，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正喺度同辉瑞进行谈判，以获得许可喺中国生产同埋分销呢一间总部位于纽约嘅跨国制药公司生产嘅Paxlovid。 报道说，一位知情人士称，自上个月底以来，中国的医疗产品监管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一直在主导与辉瑞的谈判，希望在农历新年之前去敲定许可交易的条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杰西和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上個禮拜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三日的國事訪問，並稱這一趟訪問中國的行程成果豐碩，不單止獲得到中國200多億美元的投資承諾，還與中國建立了就南中國海問題的直接溝通機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在星期四1月5日結束三日對中國的國事訪問，搭乘專機是返抵菲國首都馬尼拉，並且在維拉莫空軍基地致辭的時候說，這次訪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中國官員進行友好和富有成果的接觸，並且就菲中總體關係進行全面的討論。小马科斯说，菲中非常之愿意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以追求地区和平和两国的国家利益。小马科斯在1月3日抵达北京，先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之后，再与习近平举行双边的会谈。这个是小马科斯与习近平继去年11月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晤之后两个人第二次的碰面，亦都让小马科斯成为中国今年首位迎接的外国元首。对此，观察人士分析，北京此举代表极为重视与马尼拉的外交互动，亦都盼藉由非国元首的到来，是对菲律宾提供经济与投资的诱因，突破美菲长久以来的同盟关系，以抗衡华盛顿重返亚洲后在这个区域对他的围堵。专门研究东南亚区域问题的台湾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兼任副教授翁俊吉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想要利用这个的机会来到想办法突破美国在亚洲对它的一个封锁围堵，当然要突破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可能，然后突破南韩也不是那么可能，然后突破菲律宾是比较有机会的，因为菲律宾它目前需要大量的经济援助，特别在2012年开始菲律宾经济开始成长，所以它需要大量的外资，咁中国呢个时候系提供相当丰厚嘅外资，所以呢个系等于系佢嘅一个突破口，透过同小马科斯嘅一个联系，佢希望能够喺呢个地方建立一个桥头堡。据小马科斯喺星期四发表嘅谈话内容，中国嘅银弹攻势确实丰厚，令到菲国盛赞两国会谈富有成果。小马科斯话，与会嘅中国企业提出佢哋喺菲国嘅投资计划，总计金额达到228亿美元，同埋近21亿美元嘅贸易采购意向。据菲律宾新闻发言人嘅声明话，200多亿美元嘅投资计划系包含可再生能源、战略监测同埋农业综合经营项目。对此，小马科斯话，一旦中国对菲国嘅投资计划实现，将对菲律宾嘅经济复苏努力提供支持。并且为菲律宾人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根据1月5号发布的一份中菲联合声明，双方不单止同意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争取恢复并且超越疫情前双边贸易额，并且续签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仲就涉海沟通、农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签署14项合作文件的清单。在小马科斯访中行之前，两国的经贸合作已经相当紧密，中国是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进口来源国，亦都是他们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虽然中国看来是将扩大对菲律宾的投资和贸易金额，但是北京对马尼拉是允诺的金援计划并非每次都如期落实。菲律宾前任总统杜特尔特在2016年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与中国签署总额约240亿美元的协议，但是最终他是只获得约10亿美元的财政承诺。东海大学的雍俊吉就说，有鉴于中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在杜特尔特任内并未取得很大成果，北京在会谈当中对马尼拉是开出的支票能否兑现还要再观察。雍俊吉话：中国是不是可以是给予菲律宾他所期待的经济援助呢？他是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外交的辞令。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就指出，中国过去三年执行严格的清零的运动，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北京现阶段恐怕会以是顾好国内的发展为主，对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力度能否好像过往那么强劲，目前还很难讲。
坦白说，在过去的几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其实也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了。
胡日山话：坦白讲，在过去几年的那个疫情之下，中国的经济其实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中国它主要的发展重心应该是在自己的国内。中国是不是还愿意好像以前的投资的规模呢？在这些的东南亚国家投资，我们只能够是拭目以待。中非元首会谈另外一个焦点是两国将会采取新的计划缓解南中国海的主权冲突。根据会后发表的中非联合声明，两国肯定在南中国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的重要作用，决定在双边外交部下建立直接沟通机制，还将是尽早重启海上游戏开发磋商。南中国海的主权纷争涉及中国、东盟部分国家和台湾，其中以中国和越南以及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最为剧烈。而小马科斯出访之前，马尼拉政府才在上个月22号表示，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上的四座无人岛礁，进行填海造陆的行动，已经对菲国在当地军队造成威胁，下令在这个海域加强驻军。不过外交部对此话是完全没有根据，话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就五对南海是无人岛礁是采取行动达成共识。中国声称是几乎拥有南中国海所有主权，即使早在2016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就已经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范围拥有历史权利的讲法并不符合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不过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安天浩就说， 非中双边，为南中国海问题设立直接沟通的机制，概念有点像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是方便双边领导人是直接通话以避免战争的红色电话热线。这个凸显虽然这个海域主权争端未解，马尼拉和北京仍然是共同努力减缓海上冲突，可以说是小马科斯这趟的访中行是最具意义的实质的成果。安天豪对美国之音话，虽然菲律宾和中国这六年来已经改善双边关系，但是中国仍然在西菲律宾海，即是指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表现出强硬和咄咄逼人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